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3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以法为师向内照，去除妒忌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身处中国大陆的环境，从小就深受党文化毒害，负面思想、怕心、戒备心、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等等都很强，特别是妒忌心。下面主要将自己一年来以法为师向内照，去除妒忌心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初次发现自己有妒忌心。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学员，记得98年有一次单位辅导员组织大家周末到公园练功弘法，我提前跟前夫打招呼，他同意了，可是当我准备好要出门时，他却变卦了，说他有事不能在家看孩子，如何如何。当时我非常生气，根本不听他解释，把门一摔就走了。出了门马上知道自己错了，没守住心性，很后悔。上了公交车，心想为什么会生气呢？这是什么心？此时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海里，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卫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出自精进要旨境界。我明白了，这是妒忌心，这个心太不好了，是恶，是不善，不要它。心性提高上来了，结果那天在公园练静功，我的腿一点都没疼，而且还在练功音乐里听到了另外空间非常美妙的音铃声。这是我修炼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有妒忌心。二、忙于做事，忽视了修心。因为我兼修大法，前夫承受不住各方面的压力，于2000年到法院起诉与我离婚。当法官说我俩以后也许会复婚时，我当着前夫的面带着气恨说，永远也不可能。多少年后想起这句话，我才意识到这是情，是私，是妒忌，不但没救了前夫，还推了他一把。知道自己有很强的妒忌心，以后在修炼中就注意发现和去除它。2013年，我在某国企上班搞电器设计，期间我的左耳朵下鼓了一个大包，不疼不痒的，就没用心去清除它。几年了也没好，而且越来越对我讲真相救人不利，心里很着急，找了很多心，不但没好，反倒越来越大了。去年在保洁公司，两个同事说话。A 同事说，你是羡慕还是妒忌？ B 同事说，我羡慕，我不妒忌。 A 同事又说，羡慕长瘤，妒忌长癌。我听了当时一愣，心想这是不是在点化我，那个大包主要是妒忌心引起的。在这家国企上班之前，我在一家私营企业做技术内勤，画电器图、机械总装图、液压原理图，编制设备使用说明书、技术合同，对出口设备负责将图纸和说明书翻译成英文，负责上网采购国外进口元器件，甚至是液压泵、液压阀门等。有的一个阀门价值就上万元。老板没有时间时，我还要出差与客户签技术协议，甚至是去要几十万元的欠款。一次，一台出口设备的元器件出现问题，客户要求换件。当时我提出这种元器件质量不过关，要求换另一家产品。老板不同意，坚持订那家产品，而且让我订。老板的一个亲戚没有文化，是公司的专职采购。之前老板让我上网询价，订购了70几台电机，抢了这个亲戚的饭碗。这个亲戚很不高兴，为了缓和矛盾， 我提出自己不是专职采购，这次订货不需要上网询价，按照上次的订单重新订货就可以了，不复杂，可以让这个亲戚去做。结果老板火了，说我不能干，到月底就走人。当时自己一下子气就上来了，说好。老板的亲戚每月挣5000多元，我干这么多活，月工资还不到3000元，他的活都叫我白干了，他还不领情。上一次有一台美国进口阀门，因为是初次使用此产品，采购时型号订错了，我和老板都没发现，当时就等着这台阀门到货安装后设备就出厂。客户已经付了全款，而且一直在催着交货。如果换阀门，进口阀门的订货期为3个月，老板急得嘴上起了个大泡。我当时心里也很急，我是电气工程师，不懂液压，看英文介绍的时候也没弄懂，没把好关，就求师傅帮忙。结果出现了奇迹，我打了一上午的电话，联系生产厂家，都告诉我得3个月。最后好不容易联系到供货商，结果他手里有备货，当时就给我们发快件，结果第二天就到货了。我公司又发慢件，把订错的阀门返给供货商。看似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老板特别高兴，当时就拍板说，我给你涨工资，涨1000块钱。可是实际情况是，老板只给我涨了1个月的工资，以后就不给了。我问会计，他说的是奖金，可是他明明和我说的是涨工资，没说是奖金，心里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这些都是促使我离开单位的原因，现在看来就是心理不平衡，畏私畏气，妒忌心导致的。2014年我离开国企设计部门，虽然院里有些做法不对，但当时自己心里也有很大的气恨，认为单位在耍弄人，所以执意要离开。那个大包就是那期间起来的，看来我的妒忌心真的很严重。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3、以法为师，向内找，去除妒忌心。明慧网2016年7月15日文章《修去妒忌心》中提到，明代的理学家陈继廷说，君子有2种羞耻，一是夸耀自己的长处，二是掩饰自己的缺失和不能。还说君子2大恶劣的行径，一是妒忌人之所能，二是张扬人所不能。殊不知张扬人短造业，还会使自己失德，这可不是君子待人处事之道。看到此处对我触动很大，上面所说的2种羞耻和2种恶劣行径我都有。我明白了为什么妒忌心去不掉，是因为观念没有转变。当你认为这种行为是羞耻是恶行，你还会去做吗？一天睡梦中，脑子里反出一句话，阿弥陀佛讲待业往生，出自转法轮。醒来之后知道是师父在转法轮第7讲谈妒忌心问题中的一句话。那段话是这样讲的，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过去大家可能听说过，阿弥陀佛讲待业往生，妒忌心要不去可不行，其他方面差一点，小来小去的待业往生在修炼那可能行，但是妒忌心不去绝对不行。我意识到一定要在去妒忌心上下功夫。一次上小组学完法出来，发现家门钥匙丢了，最后只好花200元钱找开锁的人开门换锁。过程中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如下问题。那天早晨学法前，带着显示心将自己刚才去早市发明会期刊、风雨天地行光盘、破网小光盘等半个小时劝退了6人，钥匙丢了起了抱怨心，抱怨同修叫自己把放在他家的备用钥匙拿回家，没有站在同修的角度为他考虑。他儿子要结婚、买房子、装修房子，事情很多也很乱，恐怕把钥匙弄丢叫我拿走是为我好。小组同修交流，准备好喷漆，第二天要去除邪恶标语。6月份，我家居民楼里社区挂的邪恶横幅被我清理了。这次整体配合我没参与，是因为我对其中的一个男同修有看法，看不上他，很烦他背后议论人，不愿意和他配合。 这不就是妒忌心吗？当时同修和我说，某同修老看不上另一个同修如何如何，我心里还不以为然，怎么背后议论同修呢？过后一想，这话怎么让我听见了？原来我也有这个问题啊。妒忌心是恶，是不善。我发现在我身上还有恶的表现，抱怨、指责、看不上、委屈、气恨、自以为是、自高自大、不让人说、自卑、羡慕、爱挑毛病、背后议论、不配合、怕心、防范心、疑心、显示心、欢喜心、正视自己、自私、懒惰、求安逸、别人好了心里不平衡、别人不好了心里窃喜等等。一天看转法轮第七讲，当看到华佗看到曹操脑中有瘤子，要开颅做手术取瘤，曹操一听以为华佗要拿他脑袋把华佗关起来了，结果华佗死在监狱里。曹操在犯病的时候想起华佗了，找华佗，华佗已经死了。后来曹操真的得这个病死了。我悟道，防范心疑心真是害人害己呀。另外我还发现自己摆不正与师父、与大法、与同修的关系，表现在没有把学法放在第一位，有干事心，遇到矛盾出现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师父、不是大法，而是用人心看问题，学人不学法，执着看明慧网、正见网同修交流，特别喜欢看轮回故事和定中所见，上网的时间比学法时间长，探索知识，有好奇心。找不到钥匙怎么回家呀？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如果老是放任自己的妒忌心、显示心、抱怨心等人心，遇到问题老向外看，不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达不到法的标准，就真的很危险了。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真得抓紧了，精进实修，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完成使命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珍惜众生的嘱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启晨，明慧网2017年6月10日。我们是拨打语音电话讲真相的，已经好长时间了，请同修帮助装好手机之后就一直用。我下载三退名单的时候也是找同修帮一下，基本没有听电话录音，直到去年自己学会了上明慧网之后，看到同修们有多篇交流的文章，都强调听录音的重要性，说如果只登记手机记录的名单，会遗漏不少口述表态三退的世人。之后我们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刚开始对是否要补听原来的录音，同修之间也有比较大的争议，也有的同修则认为神看人心，虽然遗漏一些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只要世人明白真相并表了态就得救了，补听录音要花大量的时间，是否有必要？后来大家经过交流后悟道，听电话录音找到正面表态三退的世人是我们一直就应该做好的，但是我们过去没有重视，幸运的是很多录音还在手机上没有被删除，我们应该珍惜机缘弥补上来，走好自己修炼的路。因此我们决定补听原有的录音文件，找回遗漏的三退名单。经过一段时间的听录音，有一些体会写出来，想和同修交流一下。一，不要有怕困难的念头，要有对众生负责的心。甲同修60多岁，开始连鼠标都不会用，因为我们是把录音下到电脑上听的，为了听录音买了电脑，从零开始学。今年大年初一开始学，只学了半天就学会了。他每天要出门讲真相，还要学法，只休息很少时间，听了10000多个录音，补充发表的三退人数有200来个，声援三退的人数有近50个。他说听到世人明白真相后，明确表示要三退时喜悦的声音，感到真的很欣慰，觉得虽然辛苦，但是这件事情没有白做，特别是近期口述表态三退的比以前要多，这也和师父的正法进程有关，明白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了。乙同修近70岁了，至今也听了近10000个录音，补发三退的人数有近200个， 声援三退的人数有近60个。曾经有一次，他因为听太长的时间了，太困了，有点迷糊，后来为了怕有遗漏的，又重听确认一遍，一直听到凌晨3点多。我听到同修说起此事时，心里也是很感动。丁同修才听了近1000个录音，补发表的三退人数也有30个左右，声援三退的人数有10多个。其实即使是老年同修，学习听录音真的不难，需要的是细心和耐性，因为录音是很多的，如果只靠个别同修是很难有时间听完的，只有大家都一起来做，才能把这事完成，把做的不足的地方补做好，不要给自己和众生留下遗憾啊。二，确保三退名单的准确。我们在听录音中发现，有的是人没有入过党团队的，但是他们对三退是表示支持的，这部分可以作为声援三退发表，可以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声援与支持栏目，虽然不计入三退总人数，但这是世人的正面表态，对他们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事。针对补听以前的录音，最大的困难是录音中有部分是办理过三退的，怎么样将这些办理过的和遗漏未办理的区分出来呢？我们是这样处理的，在录音文件夹中靠下方的波形声音中有按键确认的记录以及说好的记录，这些大多是在名单文件中录入过的、办理过的，旁边有文件的时间，可以根据时间查找，在录音文件中将这些办理过的重新命名标记起来。而世人口述同意三退以及退出什么组织的名单中很多都没有录入，如果没有听录音，就会遗漏掉这部分正面表态的世人，有时不能确定是否办理过的。我们要上大纪元页面去搜索是否已经发表过，根据名单发表的时间和地区、退出的组织以及同一份三退名单中其他的名字来互相佐证及区分，避免重复发表。有部分录音文件上标记的名字和实际语音问三退时，语音播报的名字并不一样，建议大家登记时还是要以语音实际问的化名为准，因为世人认可并同意使用的名字是语音播报的这个。有的一个录音中有几个人回答，需要仔细分辨录音中多人的表态。问三退的语音通常会问2-3遍，有的第一遍是这个人，而第二遍是另一个人表态，还有的他们要退出的组织也不相同，要注意区分。我曾遇到过夫妻二人同时听电话，妻子让帮他退队，丈夫却不愿意，后来我们只给那位妻子办了三退。为了三退名单的准确，现在我们都是先听录音再发表三退名单。还有请大家务必要看一下短信，也有世人听完语音后发短信过来三退的，不能仅仅只看名单，那样真的会遗漏很多表态三退的世人。而且名单上有一些记录说好的或者明确按键三退的，最好也要听一下，因为有时记录为好的声音是环境中的杂音，本人并未表态，是软件误记错误。还有的说好的是人什么都没有入过，但是他是支持三退的，这样只能以声援发表。三，怎样提高语音三退的效率？真相语音软件和内容要及时更新，有的手机软件没有升级，通过大量听录音发现，老版的软件因为程序及时间设定等问题，劝三退的效率比新版的低，建议大家请技术同修帮忙升级到新版的软件。有的语音内容没有更新，真相语音的内容还是几年前的，建议大家从明慧网上下载最新的真相语音。不同语音讲的内容侧重点不太一样，有的基本真相讲的比较全面，有的时效性比较强，可以选择适合当地情况的，这样讲真相的力度更大。尽量避免重复拨打同号段，以免短期多次拨打后引起世人的反感，影响众生得救。同时分散拨打可以增加真相覆盖的面，我们是把自己已经拨打过的号段登记下来，统一录入表格，每当要增加新号段前都要先检查一下，看是否重复后才开始拨打，还要注意及时导出录音。一次我们发现有的手机内有几千个录音，而同时使用的另一只手机只有几百个，后来才想起来保存录音少的那只手机重新装过软件， 重装之后，原有的录音以及未发表的名单都被删除了，非常可惜。建议大家手机维修前，先将现有的名单及录音导出后再重装。请大家一定要突破困难，多上明慧网，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对我们的提高有非常大的帮助，还可以避免走许多弯路。关于强调听录音的事，其实明慧网上在2014年自动语音软件推出时的使用教程中就写到过。遗憾的是，因为我们自己一直没有上网，所以直到去年才发现这个问题。当事人发表声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师父说，我告诉大家，你们不能够忽视了退党这件事情，非常关键，关系到众生得救的，关系到那个人的背后的无数的生命得救的，你们要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而且那个退党的人数，神也在算计着呢，别小看。选自经文《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虽然听录音要花不少时间，但是救人是我们的誓约呀。从法中我们知道，世人和我们一样，从天上来到人间，轮回辗转人世，吃了无数的苦，就为了等待得救的这一刹那呀。那么珍贵的表态，关系到无量众生的未来，如果因为我们的人心耽误了这事，怎么对得起这部分众生呢？不能让他们的期盼落空啊。一个回答，一个简单的好，承载着无量众生的嘱托与希望，怎能随便轻慢应付呢？这也是我们的修炼路啊。因此我们应该严谨负责地做好这件事。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辽西大法弟子的文章《幸运的人》。1996年4月24日，53岁的我拖着病体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尿毒症晚期了。我女儿的婆婆听说后，让我女儿把我接到他们那里学练法轮功。就这样，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我到了他家，吃完饭在客厅恭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当听到师父讲，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见转法轮。我吃了一惊，想遇到神仙了，我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学练五套功法的时候，总感觉好像有人在我身后用手指导我，回头却看不见人，心里很奇怪。更想不到的是，以前一天吃好几遍药也止不住痛，当天练功的时候身体作响，响过之后一切正常，也不痛。我心里对师父说不出的感激，决心要修炼下去。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有月亮夕照，屋里没灯也不黑，大约夜间11点半进来一位医生，身穿白大衣，头戴白帽子，手戴白手套，高大英俊，两眼有神，给我看腰，拍了两下说，没事儿，你是我的真修弟子，学法吧。说完就走了。我喊来女儿，告诉她来一位医生给我看病，他说我是真修弟子。女儿听了高兴地哭了，爹你真幸运，那是师父啊。我在女儿家待了3天，学了法轮功的功法，我的病不治而愈，身体恢复很快。乡亲们知道我学了大法，都说是神仙功法，相继有20来人走入修炼。我购买了录放机供大伙儿练功用，从此我家成了学法点。一、修心。我修炼后感觉很难去的执着心，一个是妒忌心，一个是不让人说的心。先说说妒忌心。我家兄弟3人， 我排行老二，大哥是乡里的书记，后来调到市里矿产局当书记，直到退休。三弟在村里当书记几十年，现在也退了休，就剩我什么职业也没有，庄稼汉一个。其实在年轻时代我也有过好机会，那时公社乡几次想调我到党校，都被我大哥拦下了。他的理由是父母二位老人都80多岁了，家里需要个好劳力料理家务。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愤愤不平，对大哥妒忌有怨恨。学法半个月，有一天在梦中，我来到一个地方叫王道阎君庙，坐在正位的人手拿着画书对我说，你是李洪志的弟子，地狱里除了你的名，可你和你大哥的怨恨你得去掉。他又说，你大哥是大唐罗汉僧，连转三世都是官，你大哥上世也是地方官，坐四人台的轿子，因你前世杀猪造很多业要还，所以根据你业力大小叫你大哥阻止你升官，这是我们的安排，这一次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不然你也返不回去。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我嘴上说明白了，可心里没过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看你啥都行，你命中没有，他啥都不行，可是他命中有，他就当了干部了。不管常人怎么想，那是常人的想法。在更高级的生命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按照特定的发展规律在发展，所以人的一生中干什么，他可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去给你安排的。佛教中讲业力轮报，它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德，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德大，当大官，发大财。我想我来到世上是来修炼的，要听师父的话，妒忌心、怨恨心必须去掉。随着不断的学法修心，对大哥、对伤害我的人，我心里都不记恨了。再说说不让人说的心，我自我很强，听不了别人的意见。修炼后对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讲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这个法理也没太往心里去，导致过关没过去，摔了跟头，掉了层次。一年我在工地打更，夜间11点半钟，老板一家开车来查岗，我手里正拿着小录音机小声听歌曲。老板见状严厉地说，这里是工作，不是音乐场所。我当时没说什么，心里憋口气。另一打更人刚喝了酒，被老板揪到办公室骂了一顿，他回来借着酒力对我出言不逊，这时的我忘了自己是修炼人，激烈地同他争辩，结果是我一怒之下第二天愤愤不平地离开了工地。到家当天晚上，我梦到自己从很高的空间掉下来，掉到高山上一块用铲土机铲平的小平台上，醒来悟到自己遇到矛盾不向内找，掉了层次，后悔的不行。学法的时候看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从此我注意大事小事用法衡量，不好的心发觉了就修掉它。以前我就怕在众人面前丢面子，可我儿子偏偏在人多的时候叫我难堪。随着心性的提高，这样的考验就越来越少了。我生日那天凌晨，梦中我施了一块巨石魔石。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二姑爷借着酒劲对我说了些不在行的话，我心静如水，像没听见一样，面带笑容。他竟问我，你为什么不生气？我自己也纳闷，我怎么没生气呢？想来想去，可能是我这几天学了好几遍师父的曼哈顿讲法，师父讲的我都入了心，是师父帮我拿掉了那块不让人说的巨石，从此我心里很轻松，就像卸掉个大包袱。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弘扬大法。我村练功人比较多，大家都按照真善人做人做事，村里干部的工作很容易开展。村里开发新果园，发动群众每人挖几十个树坑栽果树，我们练功人不挑不拣，不等不靠，任务很快完成并达到标准，乡干部来检查很满意。乡长评价说，哪里法轮功多，哪里好开展工作。1996年至1999年间，我村练功人接下了秋天修村路的任务。有一年，在路上铺好闸石很长时间了，水泥还没运来，我们就用手推车，一车一车运沙子，垫了5公里一米多宽的路面。干部们很感动，见到了大法修炼者的境界。三，讲真相救人。1999年迫害发生后，村里干部明真相，几次出面保护我们练功人，使我们免于遭难。为了让乡亲们都明白真相，我和同修们分工合作，贴传单，挂条幅。有时候警车灯光照到脸上，心想看不见，他们真就看不见。几年下来，感觉当地讲的差不多了，我决定到别处去救人，就找建筑工地去打工，心里时刻想着救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人们都愿意跟我接触，给以后讲真相打下了基础。有一年在某工地打工，工地监理是一位60多岁从公安局退休的，我和他接触上后，和他讲真相，从九平共产党讲到天安门自焚伪案，从89、64中共镇压无辜的学生，讲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又讲到贵州藏字石。他听得很入心，明白了真相，第二天带回来10口人的三退名单。秋季一个夜晚，天气很冷，我在工地外无意中拾到600元钱，当时我没回屋，一直在外面等着失主。约有半个时辰，一对夫妇来找钱，我把钱归还他们。那女人激动地掉下眼泪，拿出200元给我做酬谢，我谢绝了，同他们讲了真相，两人都同意三退，还告诉我他们是警察。去年我到二女儿家的胶泥厂工作，帮女儿看厂护院记账帮忙，因这里紧邻邪恶黑窝，还不止一个，恐惧时不时涌上心头。我想起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我没被吓住，开始的时候以第三人称讲，理智智慧的讲，慢慢的怕心小多了。往年厂子用水得从后院提水过来，费力麻烦，我后来用管子把水接到前门口，大家吃用都方便。天气冷了，备几个暖水瓶供大伙儿使用，有时我也替工人洗洗衣服，做点力所能及的。大伙儿一致认为我是好人，值得信任，都愿意敞开心扉和我说话。我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认可。在师傅的安排下，不断有新工人进来，往往是我讲完一伙工人走了之后又来一伙，厂子效益也比往年强。十几年的讲真相中，也遇到有骂人的、翻脸的、要举报构陷的，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平安地走过来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弘祥的文章，当放下生死时。今年五一左右，警察多次上门骚扰大法弟子，村里贴画报污蔑师尊。当我看到时，心里难受极了，比侮辱自己的父母还难受，
当即决定去做我该做的事。有一次，我从外面刚回家，丈夫就恐惧地说，来了四五个协警找你，看样子很横，你快别在家了。我不为丈夫的话所动，再说家里没有我不行，卧床不起的老人、孩子、丈夫都离不了我。我就想起师尊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如果一个人他要是没有那么大的业力，就绝对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难。心中很平静，心想就像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要经过那么多难，他不去了，他躲起来能取得真经吗？第二天又来了三个警察，一进屋站不站坐不坐的。我说来干什么？他们说来看看。我说喝水？他们说不喝。客气一番后，我正念直接发过去。有一个说，你还那个？我反问，还那个什么？我说我们得做到真。他们临走说，孩子学习好，得了那么多奖状。其余的连半句别的话都没说。他们走后，丈夫怕心起来了，说当年被抓时没有孩子，怎么也好说，现在不行了，叫你就把孩子毁了。丈夫看我不为所动，就又说，你爹怎么死的？是啊，那是2002年我第一次被迫害，被恶警抓走不到两个月，我父亲由于受不了惊吓就去世了。那年我父亲刚满59岁，弟弟还没有结婚，那种愧疚和自责至今不能忘。他又重重地说，他们再来你就说不练了，以后再学再练谁知道。朋友听说也来劝说，其中一个说，婶婶，他们再来你千万别说再练了，以后再慢慢学。我一点恐惧都没有，一点也不动心，就笑了笑说，我们学的是真善忍，我能说假话？朋友和我姐姐又说，你一时假话，你可终生受益。丈夫看我没有回声的意思，就又说，学吧学吧，再抓去你娘也就死了。我从小父母就溺爱我为手中宝，因为修炼前我一身病，头痛、关节痛、心脏病，修炼不到两个月全好了。年迈母亲至今还放心不下我，时常念着我，牵挂着我。我修炼多年，最难放下的是情，这是旧势力利用他们去我的情。可是今天我放下了，我是那么平静，那么安然。丈夫又说，等抓去受罪吧。我想起师尊红吟无存中讲，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我说我早已放下生死。时隔一天后，我去同修家，被恶警绑架到派出所。我一路发出强大的正念，想着师尊在红吟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由于放下生死，没有了怕，我对恶警答非所问。我说世道会变的。他们气急败坏，又带着我去抄我家，在门外给我戴上手铐，强行让我下车，抄走大法书籍和师父法像。我丈夫在使用手机录下抄家过程，被恶警发现，三人夺手机，说我丈夫妨碍公务，也可以抓捕。我就说，不是还有监控吗？我一人的事朝我来，制止他们的恶行。他们又带我走。我对丈夫还有围观的人说，告诉女儿，她妈妈永远是个好人，要她好好学习。我被带到派出所，还是发正念，一丝一毫不敢大意。想起师父给我们的太多太多了，师父的经书《转法轮》中讲到开天目，我看到那儿就开了天目。书中说百脉同时带开，我的百脉真的就打开了，还有遥视功能、宿命通功能、周天等等。我整个身体充满了高能量物质，就像在家中一样，一点点怕都没有。不一会儿，我说没事，我回家，起身刚要走，一警察说，你倒是在家中， 说走就走，说来就来。我只好坐下继续发正念。师父给我那么多功能，我完全可以制止他们行恶。他们又问我岁数和修炼多少年了，我回答了他们，其余的我没有正面回答，他就说我聋，侮辱我的长相。警察气急败坏地说，我叫你家破人亡就家破人亡。我不为所动，说我既没有杀人又没有放火，我是修炼的好人，你就是执行者都有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师父给我的智慧，他们拿我没有办法，把我放在一旁，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最后一个警察走路不小心轻轻碰了我脚一下，就说对不起，他们再也嚣张不起来了。我再次要走，我说天快黑了，我车子没有灯。一个警察说，回家做饭？是的，还有孩子。他又说，等等吧，等当官的来了再说。我正在想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是修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开始，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在常人这个最复杂的环境中修炼。不一会儿，一个警察说，走吧。我刚走出派出所院中，一群警察挡住了我的路。我知道这是旧势力想迫害大法弟子。一个胖子问，还练不练了？我没有回答。一个说，还练就进去。我不慌不忙地说，我得回家，我还有孩子。一躲开他们，我就这样走了出来。他们还要开车送我，我说不用。前后五六个小时。9:12回到家中，女儿已成了泪人，丈夫也没有责怪我。吃过晚饭，我刚躺下，马上就被强大的能量包围住，身体轻轻的，有时有身体，有时没有，就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自身不动，内里像宇宙一样在运转，像躺在摇篮里一样，深深体会到佛法修炼的美妙。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加持与鼓励啊。我感到愧对师父，弟子没有做好。由于协警第二次来我家，我生出欢喜心，造成了后面的被迫害，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是属于在见悟状态下修炼的，平时注重修心性，因为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我遇事从来都找自己，别人做了再对不起我的事，我都能原谅他们。有的同修说，真善忍中忍字最难修，但是我感到最好忍了，忍得很自然。别人说利益最难放，但我从没有感到难。与人交往中，我最愿意吃亏，吃了亏时我舒服自在。同修有时说我修得好，但我从来不敢默认，因为师父给我的功能与我的所作不成正比，比起那些精进的同修来，我差远去了。他们从迫害最严重的时期走到现在，他们才是最最了不起的，因为他们在迷中，我是在见悟状态下。由于层次所限，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